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说我们会下到这层楼来上课，我本来想说随便讲一讲就算了，结果现在听说要录音，所以呢我尽力的好好的讲哈，但是当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那希望呢我们能够放开心来讨论它。那现在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呢，在这里呢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来跟各位分享。首先我这个看法呢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也还没有讨论过，还没有正式的讨论过，只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个联合总会一个圣经研讨会，那联合总会呢指定我呢写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论文，那我就写了很长的一篇哈，差不多50多页。当然这一发表呢就造成很大的一种回响哈，不管是正面的也好啦，负面的也好啦，或是哑口无言的也好啦哈。所以为什么我会思考它？因为我已经信主太久了哈，太久是不会了，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从小就信主，那也像你们一样很专心的在信，也很专心的在思考问题。等到我自己当传道之后，我发觉有个我必须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我不能光说我不相信的东西，我必须要传讲我自己能够认为说值得传讲的。1984年有一次在欧洲，我们那是欧陆领袖会，我看着窗外看到那么多人，怎么只有我们这屋子里面可以得救？我觉得不可思议啊，这当中应该有问题，为什么在窗外的那些人不能得救？所以我逐渐的慢慢的思考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们的存在跟我的存在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越想就越多，问题就越来越扩大，扩大到我自己觉得说这下子我会发生很多的麻烦，但是我还是继续的思考，一直到1992年第一次发表，第一次在也是一个大专班，然后跟他们谈哈，谈了以后我就逐渐的让人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存在，一直到2000年，一直到2000年呢，联合总会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个题目呢公开的发表，让大家来思考一下，所以就在那一年发表了哈。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你们先来了解一下我的基本的态度。当我在法国念完书的时候，我年轻时代很想当传道哈，因为我父亲是个传道人，而且我也很爱教会，也很爱真理，那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一个目标就是当传道啊。那我这个人呢又蛮喜欢海的，算是很喜欢的，那时候台湾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我们要出国很不可能，所以要往国外去传福音非常的困难，那刚好配合上我自己的一种喜好呢，我那时候一个目标就选择海洋学院的航海系，不晓得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念这个系哈。等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填志愿表，我们那时候填的跟你们有点不一样，我想我现在台湾什么样子我已经不是很清楚了，一看航海系他写说近视500度以上不可以报考，我就傻了，我说那怎么办？我那时候在台中一中念书啊，我想说那我必须要转组啊，从甲组转到乙组哈，就理工转到文组，因为这条路不通了，对我传福音来讲这条路不通，所以我就高三下呢转到文组，文组那史地我都没有念过，所以每次那个全校的模拟考我都掉尾巴哈，掉在尾巴很难看的，还好只有一个学期而已，我想说应该考不上了啊，所以当填志愿表的时候呢，我就随便填，不是随便填了，我那时候想说我们教会英语的人才有，日语的也有哈，那些奇奇怪怪的什么土耳其文啊、阿拉伯文啊、德文啊、法文啊、西班牙文啊，这些都没有人念过， 我就填这些，填这些哈。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应该考不上了，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去考上了一个法文系。好了，读了法文系之后，我就到法国，毕业之后就到法国继续的求学。你如果那时候问我说你为什么去法国，我可以告诉你说只是为了传福音，就为了传福音而已哈，一心为了传福音。我可以接受任何的苦难没有关系，那我就一个人孤身到了法国，那边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过了许多很好玩的学生生活，非常的辛苦。然后在我就转念哲学，在法国的时候我转念哲学，一直念念呢，到1986年哈，终于念完了哈。那我就想说，不然回来教书。那我太太呢是学钢琴的哈。想说我们回来以后，那时候那个吴大哥你们可能不认识，因为他都在二楼聚会。那个吴佳明，希望他不要听到这段录音了。吴佳明，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吴佳明呢，他太太也是学，他是念这个自动工程的。他太太也是涂静伟，也是学钢琴的。我们两个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志向，就是回来以后呢，让我们的太太们呢去开音乐班。我们两个呢就拿个那个脸盆哈，在钢琴的底下收钱哦，因为超一个音一块钱哦，咚咚咚哦，所以我跟我太太讲，你以后教钢琴要教快板的，这样钱才会多。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心愿，所以我那时候就准备回台湾了。那你会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不再想当传道？因为我到最后觉得当传道很辛苦，我们要进天国不应该当传道，对不对？我们可以回来啊，然后在学校里面教书。我太太弹琴，然后呢，我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神，将来可以进天国啊，为什么要当传道？那时候呢，联合总会呢写封信给我，问我说：“啊，教会能够讲法文的人很少哈，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教会工作？”我那时候真的是愣住了哈，心情非常的挣扎。当传道是我几乎是一生的心愿，为神工作。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已经不再有心了。我想要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不愿意太多，因为你传到这些公众人物啊，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你就像我现在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也很难去辩驳，你也很难去解释。那所以非常的痛苦，考虑了三天三夜了哈，到最后决定说好吧，不管怎么样，做主公不落空，就当吧。但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就接受了，接受啊，当传道。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考虑。我们知道，我们真教会是有它的特性，它有它的唯一性，它有它的真理。我想说，我以前只要听就可以了，你台上怎么讲我就听，你讲错了我就不管啊。但是我现在要当传道，是我要讲给别人听，而且要让他相信。这个就是真理。我想说这个事情太复杂了，我必须要重新的思考，到底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传的对不对。万一他如果是传的不是那么的正确的话，你有办法让我有这么的一个心力来为他辩护，或是来为他传扬，那我想我应该可以不用当传道。那我那时候这三天里面有考虑想了很多，从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义呢慢慢的检讨，到最后觉得说我值得为他拼一命啊，然后就好吧，就接受了。接着呢，我就开始当传道，在传讲当中，我逐渐的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哈，我已经信不下去了，我信不下去哈。我想说，我如果再继续这样传下去的话，那我不配当一个诚实的神的仆人。既然你不信，既然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你就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我的态度哈。所以我有些问题我就不再去触碰它，但我们的得救道理呢我是没有怀疑，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信之道。我们要知道，其实真耶稣教会它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土壤，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当时的工人呢并没有很深的教育，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了。我们今天认为说你要读原文啊，或是读什么才能够看得懂圣经，其实当时什么都没有，他们那批人顶多能够看得懂中文啊，最多了能够看得懂中文，但是他们却能够建立我们最基本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奇，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知识分子一个很好的反省， 因为我们今天对圣经的认识总是认为说，你如果没有什么条件，你应该看不懂圣经，你如果不能翻几个原文的圣经或是章节，你应该不懂原文的意思。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1917年没有这样的条件。但这批工人虽然是世上的残渣，但是他们却能够建立起得救的道理来，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奇，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奇。我们今天所走的路线跟当时的路线差距太大，他们当时是纯粹的凭着圣灵的感动在传讲福音，那我们今天是试着用我们的学问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个基本道理建立之后呢，我想哦，他们应该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接触去思考别的问题，因为基督教的思想很宽大，很宽大哈。那我们起初的工人只能思考那得救方面的，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的工人所写的书，大部分都是绕着这个我们的得救道理在转而已，他们没有越过这些东西。那我们那时候的真耶稣教会的一些基本的普通的基督教思想呢，是拿别人的，拿别人的哈，比如说天使魔鬼。这个呢，你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天主教这么讲，新教这么讲，真耶稣教也这么说。这个不是说前辈就十分的相信这样，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能将这个东西 拿进来而已。所以你也会很惊讶的说，这个东西呢并没有列入我们的共信之道。我们的共信之道就是十条嘛哈，你们不晓晓不晓得哈，这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哈。所以像这个原罪本罪啦，像预定论啦，这些东西跟我们基本的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拿别人的东西放在这里而已。所以当我在传讲，我发觉说这里有个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停止在传讲了，开始思考它，思考了十多年。因为我想说这话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动，如果我今天在想的东西值得去想的话，那他所受的影响呢，应该是很大，会很大哈，会让我们真耶稣教会本来已经是一个不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地位哈，会显得更不舒服。因为别人听到你真耶稣教会已经将你累成将近异端了哈，你现在又来一个不相信魔鬼是天使变来的，那你就更糟糕了。我也知道这个严重性，我不是不知道。所以当我在联总发表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个问题牵涉太广，我想了十几年，虽然我脑袋不是很好，但是想了十几年，它非常的宽，非常的大。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对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在这一次听我讲的时候，不需要赞同我，不需要，因为如果说教会现在接受我现在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来复位它，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晓得它所牵涉的东西太大了。所以我只是将我所有的告诉你们，将我最好的告诉你们。传统的看法能够解决我60%的疑问，我现在所思考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我80%的疑问，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答我的疑问啊。那在今年的3月，在今年3月，我们联总有一个真理研究会，那我再提出一个论文啊，这个论文已经被接受了。就是真理呢，神是一次交付，一次给，逐渐的显明哈，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这些所谓的真理，如果按照我的观念的话，它是逐渐的可以显明。比如说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你如果问以赛亚先知，他会告诉你说，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因为当时神就告诉他叫以马内利。但我们今天呢，它叫做耶稣，这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却是一样的东西哈。就像彼得，当耶稣告诉他说你吃吧，他说我不能吃，那个他说这个不洁净，我不能吃，他纠正耶稣啊。耶稣说你吃吧，他说这个不能吃，这是不洁净的。耶稣讲了3次，他都拒绝，因为在彼得内心当中，这是不洁净的，不能吃，这是个真理。但是耶稣说吃吧，他拒绝了，因为这不合乎真理的原则。但是最后他成为真理的，并不是说彼得错，也不是说，所以我常在想哦，如果耶稣这个意象啊，放到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来讨论的话，我们的结论应该是说，这是出于魔鬼的引诱。我们的结论很有可能， 因为圣经找不到，怎么有可能叫我们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判断力是说这不行，但是这却是神的声音，所以逐渐的显明，逐渐的显明。所以在逐渐显明当中，你不能说旧的是错的，他只是说在那个时期他这个是对的，但是更显明之后，那这个旧的就要被抛弃了，被放弃了。保罗也讲过，那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是被捆绑在律法之下，等到因信的道理来了之后呢，我们就被释放了。所以当因信的称义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之前呢，我们是在律法底下，这是对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不应该再抱着律法想要从律法当中得到救恩。所以但是这两个呢，都是神的显明，都是圣灵的工作。但你会想说，那这样就乱掉了，不是吗？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们今天所信的是真理？我怎么能够确信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当你去跟别人谈到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告诉你啊，因为保罗曾经说过，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对不对？知识有限，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也有限，一切等到那完全来到，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所知道是有限，那一般的基督徒的朋友会告诉你说，你们真耶稣教也不要太自傲，因为你们知道也是有限。既然是有限，你就不要当作是全部的真理，你就不要说唯有这样才能够得救，那一下就被打垮了。有道理啊，既然我所知道是有限，我怎么能够说它是全备呢？但是问题又出在什么？出在保罗明明说这是有限，但他是却要求提摩太要传全备的真理。如果是提摩太，我就跟保罗讲了，说你这样糊涂了，你说我所知道是有限，你又叫传全备，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每个时期的有限都是他的全备，这是越来越显明的。你现在有限，在你这个时代它是全备的道理，在整体来讲它是有限的，但在这个时代它是全备的。举例说明啊，在旧约时期，旧约时期靠着牛羊的献祭可以赎罪，这个是个事实，你不能说它无效。在当时这是事实，这是全备。如果你当时拒绝了献牛羊，那你就不能得到赦免了。你不能说我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有限的，将来还会更显明，我等候将来，那你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在这个时期你一定要献牛羊，但是等到耶稣的救恩临到了，这个有限的就在往上提升了。所以道理是逐渐的显明。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谈到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显给众人看，如今显给我知道了，有没有？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在神的真理有它的时间性，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显明了，所以保罗才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为了割礼的问题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因为许多人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如今显明的道理，他们会拿着以前的道理来看今天的。当然你们如果要更清楚的话，都下有圣灵月刊那个今年十月份的第一篇叫开创，那我在这里有做个解释。那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理论，一个理念。所以对我来讲，圣经的除了这个我们的共信之道，我比较不会去碰它了，因为我觉得去碰它这个工程太大，而且基本上这一方面应该是蛮全备的，只是解释的方式需要再加强。就像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说洗脚礼的能不能去罪，洗脚礼有没有洁净的，有没有洁净的功效，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但是我们一直在执行洗脚礼，那我们还不知道洗脚礼到底有没有洁净的功效，我们在座谈。所以我们会逐渐的清楚明白，但是呢目前不明白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目前的不明白并不能妨碍我们的救恩，这是我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所以除了我们的共信之道之外，所有的基督教的思想我要重新整理，因为我是这么基本的认为，既然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既然我们自己说只有圣灵才有真理，那你就不要告诉我说那些人写书也有真理，你就不要告诉我，除非你说他们有圣灵，那你又不承认他们有圣灵，那你怎么告诉我说那里面有真理呢？这我不会接受，因为这太矛盾了。所以当我在传讲道理的时候，必定要传讲我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自己觉得说可以讲得通的，除此之外我不传讲它，所以我不会去让自己觉得说很难过，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参考书，解经的参考书，我不会认为它有什么真理，绝对不会认为。你想说那也是太狂傲了吧，他们这些都是念神学的啦，都是懂原文的啦，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圣灵，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圣灵。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了，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圣灵来指示我们真理。这批人既然没有，那就不用讨论了，就不用讨论了，他们是不可能得着。他们有的话顶多也是脆饼了，从桌上里面掉下来的。当我在巴黎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啊，他是一个，他教我希伯来哲学，基督教哲学跟希伯来哲学。他的学问非常的好，学问非常的好，他曾经到教皇面前去讲经啊，给教皇听。他那时候觉得我话文不行，他很爱护我，他说这样好了，你每天写个论文，我帮你改一改。那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叫我们的共心之道翻译成法文给他改。他看一看之后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你们教会很正统。我就问他，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求圣灵？他说反正他都不求了，为什么要求？他知道你们是对的，但是他们的观念是认为这个不再需要了，不再需要了。所以圣经对他们来讲是可变性的，但是对我们真耶稣教来讲是不变性的，不变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别人不同在哪里。那既然我刚刚说过了，因为有在录音，所以我其实我坐着讲到不是很会讲，让我站起来一下吧。OK， 我们这可以擦掉。当然我知道我站起来以后会妨碍你们的眼睛，非常难看，但是非常的抱歉，我就长这个样子，没有办法。等下个月呢，我从非洲回来之后呢，我会比较苗条。我也是到非洲，去了非洲以后呢，一天瘦一格，这皮带一天瘦一格，不是一天，一个礼拜瘦一格，瘦到最后没有办法，已经没有格了，我就剪，将皮带剪，连续剪了两次，哇！结果一回到巴黎，我回去跟我太太讲说，你看我这么瘦。我太太呢，哇，很高兴，她到机场接我的时候才能认不出来。结果回家超经过一个月之后呢，我跟我太太说，没有皮带了。好吧，所以我就深受自辱。基督教比如说基督教思想有很多，有很多哈，有关于比较重要所谓的得救的道理，这个我不怎么喜欢这样分辨的哈。那为了简单来讲，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圣经的每一部分都会跟得救有关系，你不要特别分他说这跟得救有关系，这跟得救没有关系。好了，那我们已经讲习惯了，那我们这有共性之道超十条哈，跟得救有直接的关系，那直接关系里面超有五条了，直接的关系。那接着去的呢，比如说原罪，比如说预定论，比如说魔鬼的问题，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般基督教的思想。我们是在这个部分，尤其这个部分呢，跟别人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那区域的人他们是接受别人的思想，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它。那现在呢，既然教会已经建立了，第一代第二代的工人呢建立了教会，我们第三代没有事情做，你只能重复这些而已。教会都建立好了，福音也传出去了，那你要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我要开始整理整理这些东西，到底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在以前我们这批没有念过书的人，能够对那最主要的洗礼的问题、洗脚礼的问题、安息的问题做出那破天荒的思考方式，从圣经里面找出答案，跟别人不同。所以我基本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去思考它的话，我们应该会找出更正确的道理，更正确的道理。因为这批的答案呢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了，没有圣灵没有真理，是你告诉我的。 OK， 既然没有圣灵没有真理，告诉我说有原罪的问题啦，有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啦，有撒旦的问题啦，那我只能告诉你说，那应该是不会对的，应该是不会对的，因为没有圣灵，所以应该是不会对的。那我就要重新来思考它。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思考，你会发觉到说一个一个都会被你更改过。我们教会刚开始呢叫做真耶稣教会万国根正教，对不对？万国根正教多么好听的名字，可惜我们现在这个没有了，所以我们的气势不见了，万国根正教。所以我们到非洲，不是开拓区了，不一定非洲，我们去圣经一百，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是唯一得救教会，我要传真理给你，你所信的不是真理。 这样力量才会大。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这么传，在这个环境之下，所以我们逐渐的失去了这个能力了。好，这里面有一个叫撒旦的问题。撒旦问题，当我去思考它，我发觉到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我就开始去寻找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个观念，认为说撒旦是犯罪的天使变来的。我就寻找它，就寻找材料。哦，原来在第四纪、第五世纪的时候，那天主教的人开始想这个问题，他们找不出答案，他们就这么的假设。从以赛亚书、从以西结书里面来假设啊，这一节就是讲撒旦啊，是假设。但这个假设到最后成为真理了，每个人都这么相信了。其实一起初他们只是假设而已，他们也不知道。好，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对撒旦的问题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但是到最后却变成是说撒旦是犯罪的天使变来的。你再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你如果说撒旦是犯罪天使变来的，说不定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严重性。但是我们来想想看哦，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哈，所以我只能很扼要的告诉你们几个观念，你们可以去思考哈。如果只有神哈，起初如果只有神的话，一切都出于神，对不对？所以哥罗西书有记载说，一切都因为他而造的，都由他而造的哈。如果只有神的话。好了，这里有天使哈，不知道为什么他骄傲了，这个是个疑问。其实恶的问题是基督教不能解决的，以我们目前的观念，基督教永远解决不了恶的问题。天使骄傲，他为什么骄傲？你要骄傲有个因呐，有个因子在。如果没有这个因子，他怎么会骄傲？如果起初创造的天使会。自己突然发生骄傲变成魔鬼，那将来你进天国之后还有天使啊，对不对？我们进天国之后还有天使吗？他们要倒咖啡给我们喝不是吗？他们是服侍的灵哦，那他们一样会变魔鬼啊。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之下，天使会自己起骄傲然后变成魔鬼。所以这个规矩如果是对的话，那在每个时空当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外力的介入，天使会突然变魔鬼。那现在呢？至少变了2000的，因为那只猪群里面有2000个魔鬼嘛，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有2000个魔鬼。好了，从创造从神的创造到现在有2000的魔鬼哈，不管他几年了，就算一亿年好了啦。比如说一亿年哈，一亿年有2000个天使变成魔鬼，在永远的当中，总是会再加2000，再加2000，再加2000哦。所以千千万万天使最终都变成魔鬼，对不对？问题是魔鬼不能返回变天使啊，那神一看说他们天使一直掉下去，他也没有办法，那全部掉光了他怎么办？再造天使，为了什么？让他变魔鬼，不是吗？这没有办法，因为天使他自己突然之间就骄傲就变魔鬼了。所以我想这个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这个让我很疑惑，怎么有可能？所以我就不再讲天使变魔鬼了，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再来呢，你再换一个角度来想它。好了，天使变魔鬼了，可以了，我接受。天使所得的灵是服役的灵，所以这又牵涉到这个约伯记。约伯记说神的众子，对不对？我们都神的众子是天使嘛，哈。但是你如果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神什么时候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从来没有说过。不是吗？希伯来书第一章写得很清楚啊，要成为神的儿子必须要有圣灵啊。但是天使不是圣灵哦，他是服役的灵哦，不同哦。所以就问题会逐渐的出来了哈、哦。好了，就算天使有圣灵了，就算他有了哈、哦，你们叫做圣灵了哈、哦，就算他有圣灵好了，假设了哈、哦，他犯罪了，应该是圣灵离开嘛。一个天使不管他什么原因、啊、好了，就接受传统说他自己骄傲了，他犯罪了，圣灵离开了。一个犯罪的人在神的创造当中是人是最尊贵的，人犯罪了能够做什么？只是被赶出一点远，在那边哭泣而已，对不对？最多啊。但是你这个天使犯罪了倒是很奇怪，你本来的地位比我人还要低，但是你犯罪了，神不但不处罚你，而且呢，给你一个东西， 让你能够起来对抗我。这个叫什么？邪灵。请问邪灵从哪里来？你没有解答了，完全没有解答了。如果在传统的情况之下，你只能说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邪灵跟圣灵差距相差太大了，一个是顺服神的，一个是对抗神的。在只有神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来源呢、啊，没有任何来源呢、啊，他只能是说邪灵是从神来的。好了，那这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天使犯罪，圣灵离开，神不但不处罚他，还赐给他一个邪灵，让他起来跟他对抗。有这个可能吗？有没有这个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邪灵怎么有可能出于神？所以我这个论文、哦、最主要是要将神跟鬼完全的分开，完全的分开。不可能说在魔鬼的工作里面有神的工作，这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魔鬼的工作就是魔鬼的工作，因为圣经说他们两个是仇敌，他们两个是仇敌，是互相破坏的，没有说互相帮助的。我们现在搞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弄到是好了，天使犯罪变成魔鬼，然后呢，神就叫魔鬼呢去熬炼这亚当，看他到底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对不对？多么可怕！我是你的儿子呢，你那么不信任我，你还一天到晚怀疑我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听我的命令？好了，你既然不相信我，你去找谁？找魔鬼。哎呀，哎，老兄，我自己出面不好意思了，把你去一下，你去熬炼他一下，魔鬼就去了，就熬炼了。那神就说，果然是不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又痛哭流涕来救我们，我想这个神是蛮奇怪的。好了，就可以了哈。一个天使犯罪了，你丢下来，丢一个魔鬼下来，亚当已经犯罪了，已经失败了。第二个魔鬼犯罪的时候，天地那么大，神看一看没地方丢，还是丢到地球来。所以一直丢，每个犯罪的魔鬼全部丢到地球来，来熬炼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一个魔鬼都顶不住了，你那么多千的魔鬼全部丢过来做什么？你不会丢到别的地方去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也不通，完全不通。最主要是不通邪灵，这我不能接受，我绝对不能接受邪灵有可能出于神，这我不能接受。你说他可能变质，不可能的东西，你要变总是要一个能够败坏的东西出现，对对？那这个败坏是个恶，那你要说至少这个恶呢要出于神哦，因为只有神啊。所以我就非常的惊讶了，我说这下子真的是要搞革命了。所以我那时候常常跟神学生，我在教神学生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这么说哈，我这个理论哈，要两代才能够被接受啊。那我第一代呢，可能会被攻击的很厉害，体无完肤。我不会那么笨的，但我刚刚说我很笨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不会很笨哦。但我要发表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知道说这个一丢出去哈，尤其在正式教会里面，一丢出去一定是一个大炸，那个很大的炸弹，会炸得你浑身碎骨。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哈，这个东西要两代才能够被接受，我这一代可能要受很大的苦。令我惊讶的是，当我跟神学院讲完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传道，你不要那么悲观了，70年就够了啦。70年也是很久。哇，我感谢神呐、啊，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哈。”我还可以顶得住。那好了，所以这条路不通了，这条路不通了。为什么？那我在想呢，为什么基督教不敢去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当没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神学是被哲学师来引导，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神学啊。每一个时代的神学是跟着那个时代的哲学在变化，如果没有圣灵领导的时候。但是哲学当中只有一元论跟二元论，所以当时的人怎么想都不可能去接受二元论，不可能接受，所以他们只能死抱一元论，抱住一元论。但是你抱住一元论呢，就会产生这样的困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在想说，那圣经里面，因为这是哲学的问题，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是念哲学的，所以人家听到最后呢，说啊，都是哲学了，气死我了！我念哲学呢，就是为了要澄清传统的神学里面那些哲学的因素。我想说，只要将这个因素拿掉的话，那整个神学会垮下来了。 他们不能站立，因为他们的基础不是圣灵，他们的基础是哲学，所以我将哲学抽掉，那这种神学一定会倒下来。好了，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们不敢触碰二元论，所以只能抱住一元论。二元论是什么？二元论是善恶永远并存，永远的并存，所以这个也没办法接受。所以在想说，这是哲学思想，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答案？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答案？因为哲学告诉我们，自存者必永存，哦，永存者是因为自存。我想说，圣经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以我们人来说，我们人非自存，不是自存的，哈，不是自己存在的，哈，我们非自存，但是呢，我们却是永存，不是吗？得救的人是永存，所以永存的不一定要自存，那自存的也应该可以比较永存，不是吗？我就想说，那圣经有没有答案？为什么神要创造天地？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创造天地？传统告诉我们，你们要记住哈，我绝对不说以前是错的哈。你不要说哦，杨传道都认为以前是错的，不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哈。每个时代有它的显明的过程哈，我们不能说以前是错的哈。没有他们走过的路，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道路了哈。好了，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如果本来就有他一个人，什么叫做神？他是自满自存的，自己满足的，什么都不缺，也不会哭，也不会笑，他什么都不缺，叫做神。他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啊，为了荣耀他自己。这个神实在是很奇怪，就好像是说你在这里太无聊了，造几个玩具狗，每天你回去说啊万岁万岁，你就觉得很高兴，类似这样了哈。讲起来是类似这样了，神这一个太寂寞了，嗯，怎么都没有声音，都没有人高呼万岁，好吧，就创造一个天地吧，来荣耀我自己。就一创造过了八天之后呢，就够辛苦了，辛苦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个怎么是荣耀他自己？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创造不可能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但是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神创造天地一定有个目的，一定有个目的。神不可能做一件没有目的的事情。那我们所认识的神，他只做过一件事情是什么？创造天地。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要创造？那我就找圣经的答案了。圣经里面答案有一节哈，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好像是第五节的样子哈。还是第八节哈，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显现呢，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对不对？神的儿子显现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有没有？第几节？第五节哈，第八节。好 ，OK， 第八节哈。你们在想看这一节哈？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预备的？耶稣是什么时候被预备的？按照以弗所书记载，是在创世以前，对不对？在创世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好了，在创世以前，如果说这个是创造的话，在创世以前，耶稣就被预备了。耶稣就预备了，他被预备做什么？要灭掉撒旦的作为。哎，还没有创造啊，怎么会有撒旦的作为？所以神在创造以前预备了耶稣，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你只能说那撒旦的作为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撒旦的作为已经存在，跟神的创造没有关系，神不可能自己创造一个撒旦的作为然后再将它灭掉，这毫无意义。所以你只能假设说，那在创世之前撒旦的工作已经存在了，那神要灭掉他，所以你就将撒旦拉出神的创造之外，拉出来，一拉出来一看，乍看之下是二元论，当然你会很伤心了，这怎么有可能？但是你如果看圣经哈，这个创造啊，什么时候被毁掉？什么时候被毁掉？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最后撒旦被丢到火湖里面了，旧天地就过去了，新天地就来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创造的最后一个动作，这个旧天地被废掉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撒旦被丢到火湖里面了。那你再配合这一节，神在创造之前预备了耶稣基督，为了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他就创造。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呢，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有没有奇怪？奇不奇怪？比如说你介绍我哈，介绍我说哦，我们这个杨弟兄他是一个大钢琴家，但是胡说八道了，但没有关系，他是个大钢琴家。我们现在请他演奏一曲，我要去演奏了，就一弹乱七八糟，你傻了，你在干嘛？你说这个大钢琴家，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等着看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就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你说傻掉，怎么会这样子？这怎么有可能是出于神？不可能，不可能出于神。所以如果说神的创造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撒旦的作为是什么？空虚、混沌、湮灭、黑暗，这是没有次序的，是属于魔鬼的。神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所以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叫出光来，不管你黑暗再怎么大，你已经被打破了。所以逐渐到启示录最后呢，不再有黑暗了，对不对？整个都过去了，整个都过去了啊！所以撒旦最后被灭掉了，这个叫做预言半论，这是新发明的预言半论。你不要说我二元论了，现在每个人都说我二元论，气死我了！你们都有录音，都我每次讲都气死我了，等下被人家说这个传道怎么讲话这样子？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了哈。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一元半论哈，它应该可以解释整个圣经里面那个矛盾的现象。你将撒旦跟神分开，你不要让撒旦放在神的创造当中，他跟神的创造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他是自己存在。你想说那自己存在，那这样就很麻烦了哈，因为他是自存，你怎么知道说他一定能够得胜？神怎么一定能够得胜？要出现第二个问题了哈。两个都是自存的、啊、你怎么能够肯定神一定能够得胜？所以这牵涉到神的全知全能，神的全知全能哈，神的全知全能。请问撒旦晓不晓得神的作为？晓不晓得？请问撒旦晓不晓得神的作为？他一定不知道啊，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深奥的道理，不是吗？哥林多里面告诉我们了哈，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哈，连那深奥的道理都显明了。所以撒旦绝对不晓得神的作为，因为他没有圣灵，所以他糊里糊涂的。他碰到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吧哈。”所以你看，撒旦有很多的动作，他搞得不是很清楚。他如果知道说神要借着耶稣的死来得胜他，他就不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摸不清楚。所以这两个虽然两个是自存的，你现在完全离开哲学的思考、嗯、哲学的思考会告诉你说这自存的它也是全能的，这个你都先离开它。从圣经里面来看，撒旦跟神虽然同样是自存，但是有相当的距离，相当的距离。神知道撒旦的诡计，但是撒旦不知道神的作为、嗯、所以我们要重新对神的全知全能有个认识。我们今天来讲，比如说了哈、嗯，我现在随便 问你们一个问题哈，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在今天是几月几号？十月七号还是八号？好，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十月八号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杨一鸣要喝一杯水？知不知道？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啊？知不知道？他晓不晓得？你们答不出来，所以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了。我现在没打到一个动作，都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了。既然他知道我必须要做，要不然他的全知就有问题了。所以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我被设定好的了，对不对？他既然知道了，一定会发生。现在人家会告诉你说他预知，但他没有预定，那这个你不要去信他。为什么？我们人可以预知明天会下雨，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办法说它不会下雨，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了它不会下雨，但是神的预知一定是决定的，要不然它就不是神了，知道我的意思吗？再讲一次哈，比如说我们气象报告说明天可能会下雨，它预知明天会下雨，但是明天可能不会下雨了， 对不对？那你就骂气象局的，说你乱来一通。但是如果神他预知了明天会下雨，那一定会下雨。为什么？因为所有条件是他给予的，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条件是他给予的。他既然预知了明天要下雨，那他一定会让他下雨，要不然他就不会产生下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对神的全知全能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一个很大的怀疑哦。因为我们今天将神的全知全能弄得太细了，细到完全没有办法去解释神的全知全能。就像我今天走到这边来，我差点摔一跤，神在创世前你都知道了，这两只蚂蚁今天打架，神也创世前就知道了，反正神什么都知道了，你绝对不敢说他不知道，绝对不敢说。因为你恐怕一说不知道，那对神的全知全能就有疑问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什么都知道了。好了，那我再请问你，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你不会得救？我啦，不要说你，要不然你气死我了。你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我不会得救？你要说知道的话，那审判已经决定了，审判在创世以前就决定了，对不对？神怎么会按照我的行为来审判我呢？不可能啊，因为我每个行为都在被创造之前已经决定了，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任何努力都没有什么功效啊，我不可能违背他的预知，我不可能。所以弄到最后是什么？完全失去创造的意义了。这是我们在这个观念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不敢说神不知道，不敢说，因为我们恐怕一说神不知道，那就违背了他的全知全能。那你说他什么都知道，包括是蚂蚁打架的，包括什么什么，他都知道，包括我明天要吃这个烧饼油条，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些做什么？他知道这些做什么？这跟他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再提升一下他的全知全能，应该在属灵方面，这样会比较好解释哈。其实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了哈，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这都是我个人观点哈，你们不要被我迷惑了哈，这是我的思考哈。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能够解答我的问题。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啊，晓得。好了，我们来想哈，神在还没有创造以前就知道亚当会犯罪了，那神就必须要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亚当，对不对？不是吗？所以亚当不犯罪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已经知道，所以我一定要犯罪啊。那你在想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这个亚当会犯罪，他为什么不修正？你知道说你会造一个电脑完全跑不动的，你为什么要去造它？你是全知全能的，你可以改变它，那神为什么还去创造他？然后创造出来以后又开始痛苦了，哎呀你怎么这么样，还又然后再叫我们。你这一切你都知道了，你都知道有什么好痛苦的。如果你的程序设你的程式设计是说这个时候要病毒出现，结果病毒出现，你看哇万岁，你看出现了，对不对？你应该很高兴啊，因为你的设计成功了。怎么病毒出现你在那边哭，怎么这个病毒出现了，我要去救他们，怎么会这样？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当的犯罪不会带给神任何的痛苦，不可能的，因为是在他的程式里面。我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他会犯罪，为什么他会犯罪？因为我要创造他，所以我一定要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亚当啊，不是吗？我如果没有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亚当，他就不会犯罪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去创造，这个听得懂吗？所以他就必须要这么去创造了，所以就亚当犯罪了。但是你看到了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神就后悔造亚当了，神就后悔了，有没有？所以他就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神就后悔造人了、这个人就是亚当、这个字是一样的、神就将这个世界毁灭掉。他为什么会后悔？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愿意的，他并没有要他犯罪，但是他犯罪了。当然你们又会说了，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基督教思想都被哲学影响得太深了、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啊，对不对？神为什么不阻挡亚当？因为人是尊贵的、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他是傀儡啊，所以那神一定不能阻挡他、让他去选择， 因为你如果不选择，你就没有自由。那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所以亚当就犯罪了，神不阻挡他。你再想回来，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是不被惩罚的，对不对？你 A 跟 B， 我选 B 就选 B 啊，这是我的自由啊。但是我怎么选了 B 以后就被你打了，赶出伊甸园，那这个不是自由啊。你告诉我给你自由，因为我尊重你，因为这是你最珍贵的礼物，结果我选了以后你就这样赶出去了，你这个不叫做自由。这神创世以前就知道了，没有关系哈。所以包括你们会笑，神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想啊 ，OK。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已经被污染，被哲学污染了。神根本就没有给亚当所谓的自由，没有这个东西。自由这个东西只有在真理里面才存在，在真理之外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神真的给亚当自由的话，他选了之后，神就不要来救他。这是我的选择啊，你为什么要打破他？你看不顺眼是不是？你还来叫我救回来，所以你不要这么选。你刚才告诉我说，因为我的尊贵在于是我的自由啊。那我选了以后，你说你再选不好，我一定要这样救回来。所以这一切都乱掉了，都乱掉了啊！根本就没有自由这回事情，只有诱惑而已。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说，亚当被诱惑了，被迷惑了。神那魔鬼用诡计迷惑了他。当一个孩子被迷惑，你就不要说他是自由选择。他是被迷惑当中的选择，这完全不一样哈。好，所以我们对神的全权的定义要重新定义它。其实你不要害怕，你并没有否认神的全知全能，而只是说这种小的节你不要去理它。这种小的跟神没有关系，神他是全善的，他是全善的，他没有故意知道你要犯罪还是让你去犯罪，他不会的。他是多么的希望你不要犯罪，但是他却有时候没有办法阻挡你不犯罪。哇，那这 出问题了，你是不是说神不是全能的？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神是全能的，但是在目前当中有些事情他也没有办法？目前哈，不是长期哈。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哈，祷告文是什么？我们，你们都不会啊，我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有问题哦。我们今天说凡事都有神的旨意，耶稣说没有啊。我的祷告就是拼命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我们却说这个圣经被踢到地上也有神的美意，这个也有神的美意，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他就是说没有了，我没有这么说，我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所以地上所发生的问题不全都是我的旨意，对不对？以这个祷告文来看，是不是？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就乱掉了，就神跟鬼分不清楚了。魔鬼的工作跟神的工作你完全分不清楚，魔鬼来破坏教会也有神的美意啦，对不对？那这样就糊涂了。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换句话讲，对不起，讲错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要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好像在天上。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完成，要继续祷告。那在这种前提之下，你就不要告诉我说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现在是有点阿 Q 的精神啊，怎么样做的都有神的美意了，根本就没有。神正在哭泣你还说有神的美意，我觉得很奇怪啊。神那么伤心，你说这有神的美意，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这样一弄出来，你就知道了，魔鬼会破坏神的工作，对不对？这每个人大家都朗朗上口的。既然魔鬼会破坏神的工作，难道是神愿意他来破坏吗？神有没有可以假设说，好，让你破坏我，虽然可以得胜，你就是让你来破坏我，而是从起初创造一直破坏到现在哦，天天破坏哦，破坏到神到最后自己下来拯救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情。 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就预备了耶稣要灭掉撒旦的作为，对不对？所以撒旦的作为是独立在神的作为之外，是跟神对立的，他可以来破坏神的工作，但是他不能得胜神。那神可以得胜撒旦，虽然撒旦不断的想要破坏他的工作。好，那这样再讲回来，这么再讲回来，将这个观念弄清楚。对我来讲，神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为什么？因为起初有光明跟黑暗。其实这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善恶果树。为什么要创造善恶果树？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好好的，为什么创造一个善恶果树让他们去犯罪？你如果明明知道他们会犯罪，那你为什么要创造善恶果树去给他们犯罪？那这个神也是很奇怪啊，对不对？在创造之前，你知道亚当会犯罪，所以你一定要创造出一个他能够犯罪的环境。所以你将他创造好了以后，你就这样不行了，他这样他不会犯罪啊，不然创造一个善恶果树给他去犯罪，那放在那边那么久，他一直还不去吃，要不然找一个天使去给他犯罪，因为创造以前他就知道天使会犯罪了嘛，就创造一个会犯罪的天使，让他变成魔鬼，然后变成魔鬼，就说你再去引诱我的，要不然他不犯罪，我也没办法，所以他去引诱他去犯罪了，所以说一切大功都告成了，我的预知等于是我的预定了，就糊涂了哈，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都听得懂哈？有没有在讲异端？应该还没有了哈。所以神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讲哈。所以神创造的善恶果树在这里，善恶果树是神得胜撒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里呢是生跟死结合的地方，生跟死结合的地方哈，这是神跟撒旦交战的地方啊。神来这边来破坏了撒旦的工作，破坏撒旦的工作哈。所以既然神的旨意，今天在地上不像在天上，那我们今天就要避免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一定要避免说，要不然神也糊涂了。我天天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今天你的旨意没有行在天上，也是你的旨意，是不是？听得懂吗？今天神的旨意没有行在地上，也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到底要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还是不要？所以我们到最后什么讲都是对的了。好了，那我们也说撒旦会破坏神的工作。那我刚刚讲说神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失败过，因为他的创造是在黑暗当中，他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所以一切的战场全部在这黑暗当中，到最后是黑暗被灭掉了。所以撒旦从来没有攻进神的国度里面，从来没有。所以对我来讲，神是不断的得胜，他不断的，虽然撒旦有个反击，但是对他无损，他能够在他的反击当中再得胜他。你让人心都黑暗了，我就让他毁灭掉，重新再来，神总是能够得胜。所以我们也说神到最后灭掉了撒旦，对不对？得胜了撒旦，神到最后他得胜了撒旦，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嘛。那所以今天啊，撒旦有没有在神的控制之下？有没有？有，有没有？今天撒旦有没有在神的控制之下？如果有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得胜他？你难道要得胜一个你完全能够控制的东西吗？你可以踩着蚂蚁说我要得胜他，然后一打了半天，然后我得胜了，不可能啊！既然是最后，对不对？最后所要灭掉仇敌就是死亡，这是哥林多前书15:26所记载的，是最后才得胜。既然是最后才得胜，那在得胜之前，你就不能说撒旦完全被他控制，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同意吗？所以神在完全得胜撒旦之前，撒旦是独立自主的，跟神没有关系，他可以起来破坏神。但是你们放心哦，你们放心，我们常常这么想说，因为撒旦是被神控制的，所以我们很 safe， 对不对？没有问题，因为撒旦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因为他被神控制。但其实你再想回来，你可以这么想，同样的事情，神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完全得胜撒旦的作为，这样就好了，一样可以得胜了。一个是很被动的，我什么都不做，只要神控制撒旦就可以了，那我就 safe 了。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你撒旦怎么动都没有关系，我能够得胜你。那你要哪一个？要是我选择第二，对不对？ 我要能力能够得胜，撒旦你怎么动都没有关系。但是第一呢，是说撒旦被神捆绑了，所以我们就很 safe 了。我们虽然很烂，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不会有事。那我想这不是圣经的理念，圣经理念是我们得到力量了，所以我们能够得胜他。OK， 好，那所以这个会牵涉到什么问题？所以撒旦的问题会牵涉到你对整本圣经的认识，整本圣经，尤其约伯记。尤其约伯记，因为我们常常讲说神撒旦被神控制是来自于约伯记。那我们在想，约伯为什么被熬炼？你说他自义，对不对？但是以西结书说他的义能够救他自己，他的义能够救他自己。在以西结书的第不晓得第几章，我好像不晓得哪一章，没有关系的，他的义能够救他自己。有三个人嘛，挪亚、但以理跟约伯，对不对？他们的义可以救他自己，但是我们却说他们是自义，这怎么有可能？所以你要重新来思考约伯的故事。约伯的故事，我们以传统来看，以传统来看，神在这里，神的种子在这里。好了，就假设神的种子是天使了，这有天使 A， 他本来呢是站在那边站得不敢动，结果他犯罪了，犯罪之后呢，他就去变成魔鬼了。变成魔鬼之后呢，不晓得跑去哪里，之后再跑回来，他就要大宝大宝走进来了。这个 B 跟 C 就看到了，他看到 A 这个同事，以前的同事回来了，哎，回来了，这下神不晓得怎么打他，犯罪还敢回来。这个 A 进来，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然后走到神的面前坐下来跟他喝茶。神也很客气，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傻眼了，这些人在想什么？好像犯罪比较好，我们不犯罪怎么站在这么立正呢？都不能动，这个犯罪回来，神还跟他讲话，还跟他讲得这么亲切，怎么有可能？所以撒旦不对在当中，他回来了。约伯记不是撒旦来控告约伯，约伯是神指定的。神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撒旦说：“我看见了，因为你保护他，所以他敬畏你。那你就去打吧，他不会离开我的。”撒旦啪啦倒了一下，没有倒。那撒旦第二章，撒旦就回来了。神说：“你虽然激动我，无故的去攻击他，他还持守他的纯正。”神说的，你撒旦虽然激动我，无故的攻击他，他还是持守的纯正。撒旦就说了：“啊，这不算了。你如果让他身体受苦，他一定会离开你的。”神说：“好吧，你不要伤他的生命，你就去吧。”那我们就说：“你看，撒旦被控制了。如果撒旦有这么乖他就不叫撒旦了。”神叫你不要犯罪，你还会犯罪，但撒旦他不会哦。神说你不要动，他就不动，他只做神所吩咐的事情，做完以后还去报告说：“哎，报告做好了，可以再做下一步吗？”神说：“你就去做吧。”好，我就去做，做到什么程度？你不要伤他的生命。好，我就不伤他的生命，就做了。所以到最后撒旦不能得救，我也觉得很奇怪，他那么听命，神说不做他就不做，做完还去报告，那我们呢？管你讲什么，我就做我的，所以就很奇怪了。所以这里不是神限制撒旦，因为你想想看，第一个撒旦他根本就不会听神的话，要不然他就不是仇敌了，对不对？第二，如果约伯的生命消失了，那整个征战就没有了，因为他死了，不晓得谁胜谁负，对不对？所以神说你不要伤害他的生命，你就打吧，看你怎么打，他不会离开我的。所以撒旦死命打，还是没有赢啊。所以保留住生命对约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所以他一开口就咒诅他的生日。他不断的打，撒旦不断的打，但是约伯没有死，约伯没有违背神。所以这里你不能说是神控制了撒旦。第一个，撒旦他不会听神的命令的，记好，他是神的仇敌。第二个，他耶稣显现是要灭掉他的作为。如果撒旦的作为是神给予的话，那神就不要下命令就好了。撒旦呢，他装作没听见，他也不能做什么。他就那么一直等啊，就像我们一个仆人去找老板一样啊。老板，老板我们要不要开车？老板就不讲话就好了，不讲话这仆人也不想要不要开车啊，就一直坐在那边呢，对不对？那所以撒旦的作为跟神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独立自主的，他是破坏神的。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说撒旦的作为都是出于神的话，神若不允许就不会出现。那我们来想想看，我当传道多可怜，一个人被鬼附了，附了鬼了，那附了鬼，人家说传道去赶撒旦哦，我就去了，我就去要赶撒旦。撒旦就说：“你不要来赶我吧，因为 神若不允许我也不能出去啊，我一切要听他的，对不对？所以你赶我也没有用啊，那我要怎么办？我要知道去赶神啊，对不对？我命令你，命令他出来，因为撒旦不能自主啊，他是说神若不允许我也不能出去啊，所以我就坐在这边等，所以一切都混乱掉了。到最后呢，就撒旦他在做什么？他所执行的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交付他的工作，不是吗？他的每个动作都是神交付他的，都是神允许的。那既然是被允许了，神就不应该惩罚他。我所做的是你允许我做的，你为啥惩罚我？我已经问过你了，你说可以，那我就去做，你怎么要惩罚我？不是吗？那神不是骗人的。我说可以去打约伯吗？啊，你可以可以，我去打了就打了，你就在惩罚我。我说你怎么会打约伯？这就很奇怪，我问过你了，而且你同意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是将撒旦跟神混在一起了。在神的工作里面有撒旦的成分，在撒旦工作里面有神的成分，就善恶搞不清楚。那我们今天是最主要是将它分开，神是神，魔鬼是魔鬼，神的创造灭掉了魔鬼，到最后没有了，撒旦不见了。既然撒旦不见了，我们将来在天国呢，就不再有犯罪了，不再有死亡了，什么都没有了，不再有可能有犯罪的可能了，因为那犯罪的因子已经被拿掉了。这是我的论文里面一个很概略的一个观念，那说给各位听，因为时间也不是非常的多，那我想呢就简单的跟各位这么交通。那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互相的讨论。